学习之前，我们先同心来祷告。亲爱的圣天父，我们的恩主耶稣基督，谢谢主今天早晨再一次给我们这样的机会，让我们这一班人能够同心合意，聚集在主你施恩的宝座前。主啊，你自己曾经斩钉截铁地告诉我们，我们若不回转，像小孩子，断不能进天国。如果我们要真想认识你，你告诉我们，你的事像婴孩就显出来，像聪明通达人就隐藏。主啊，我们在这里向你深深的承认，我们不过是被造的，我们不过是从这个世界的教育当中走过来，迷茫无知的人，我们有什么值得骄傲的呢？我们深知道这个世界是撒旦在这里迷惑普天下的人，主导潮流。主啊，我们已经被你从世界当中拣选出来了，我们就不再走那条路。主啊，我们知道你是天地万物的主。你是真理的本体，你是生命的源头。主啊，正如你的仆人所说的，你有生命之道，我们还追随谁呢？主啊，愿我们坚定信心，定睛在你那里。主啊，让我们从本质上认清楚，抛弃我们曾经过去，以至于我们引以为自豪的那些东西，正像你的仆人保罗所说的，抛弃万事如同粪土，我们曾经以为有益的，现在都看作是有损失的，有损害的。主啊，我们求你给我们的真正的这一颗，在你的智慧和信心里边回转的心，主啊，是我们不再去羡慕那些人的东西，世界的成就，包括宗教里边的东西。主啊，让我们专心向你。在这个世界末了的时候，主明明的告诉我们，那恶者是一个迷惑普天下的，他从起初就说谎。到了世界末了的时候，他更加说谎，迷惑普天下的人，甚至于连圣徒都迷惑了。主啊，在这个时候，我们虽然不配，但是我们深知道，我们是你自己用你的宝血重价把我们赎回的，因此，我们不随从潮流，不随从世人。主啊，唯有你，单单是你，是值得我们跟从的。主啊，求你坚固我们，求你用你真理的光，使我们能够在你面前清醒。求你使我们有智慧的眼，看清楚撒旦魔鬼，无论是在世界里的，还是在教会内部的，所设下的这些网罗和圈套，使我们不至于落入到那里边被缠住。如果我们有错，如果我们进去了，主啊，唯有你是能救我们的，能够救我们不往之人的网罗，把我们从中解救出来。我们信，在人所不能的，在你凡事都能。谢谢主听我们的祷告，在这个时候，我们也为以色列，主啊，你自己的选民来向你恳求。主啊，求你再一次按照你的应许， 除去以色列人的罪孽，赦免他们的无知，赦免他们其中有悖逆的人。主啊，求你按照你过去是如何恩待以色列，使那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使人无可推诿的知道。你的成功，以色列的成功，以色列的胜利，若没有主你自己的帮助，是不可能的。愿在你面前蒙你所拣选的人，都能够因为以色列的见证而更加的信心稳固。耶和华以色列的神是应当称颂的。主啊，我们这些外邦人因着信，在你面前同蒙恩典。我们知道，虽然我们是野橄榄，但是也同样得了橄榄的肥汁。主啊，你既怜悯我们，就求你照着怜悯以色列的怜悯，也继续怜悯我们。主啊，使我们在这个幕后的征战当中能够站立得稳，直到我们同一同见你面的日子。谢谢主的恩典，听我们的祷告，赐福以下的时间。都是奉我恩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尊名，阿门。
阿门，
阿门，
阿门，阿门，
好，弟兄姊妹，我
阿
们
门。
感谢主啊！我们继续来看这个，彼得后书啊，这个第二章。表面看起来啊。咱们查经的速度呢有一点慢，但是没关系啊。快的就是我们的圣经概览啊，咱们查得很快啊。这个，这一个星期五上午的这个查经呢，逐章逐节的查，咱们希望能够，更深入的来，这个查考经文的细节哈。那么。我们不单单是从这些经文里边呢来，学习内容，那么同时呢，我们盼望啊，借着这样的圣经学习呢，也咱们彼此在这里靠着圣灵的引导哈，这个来学习一套解经的方式，那么使我们能够从中呢，更准确的把握，神借着这些信息所启示给我们的他自己的心意。那么彼得后书呢？它已经是圣经相当往后的经文了啊，在这个约翰这个一二三啊，然后犹大书整个圣经的启示呢，就进入尾声了，就结束了啊。到了启示录就结整个启示结束了哈。那么从时间的进程上来看呢，从创世纪到启示录，它。把这个整个人类的历史啊，也都涵盖在里面了，是吧？那么这个圣经比较靠后的这些，像彼得后书啊、彼得书信这些经文呢，它在信仰上是偏向成熟的基督徒，面向比较成熟的基督徒。那么在整个时代里边呢，它也面向比较世界末了的教会，是吧？所以它的内容啊，圣灵的启示啊，都是非常非常的丰富啊，它涵盖着多方面的神的心意。那么彼得后书第二章，它整体上来说呢，是一篇警戒的信息，是吧？就是借着历史上。这一些错谬来提醒我们这些，哪怕就是信仰成熟的人，哪怕是在世界末了的教会啊里边，我们要小心的事情。所以，正像使徒保罗，老使徒彼得啊，他所说的，他说：“你们虽然晓得这些事啊，并且在你们已有的真道上还是坚固的，我却要将这些事情呢。”常常的提醒你们，换句话说，我们坚固的也不一定那么坚固，不是我们自以为坚固啊，可能客观上是坚固的， 但是呢，人不是一块东西啊，一坚固它就不变了，不是这样的。撒旦魔鬼的攻击啊，这个正像圣经所说，他好像遍地游行的狮子，随时寻找可吞吃的人。所以这个神允许撒旦魔鬼存在，随时可能吞吃我们。这个时候呢，我们就要特别特别的警醒，对吧？那么我们不知道弟兄姊妹看没看过这个喜欢看这些关于动物世界里边的一些影片啊。那么有些时候你会看到这个鹿啊，这个在非洲啊等等这些地方啊，这个鹿它到水边喝水的时候啊，你会看到它非常非常的警觉，对吧？它一方面在那里低头喝水啊，另外一个方面呢，它的身体、它的肌肉啊，都是这个非常的警觉、紧绷的那种警觉啊。喝着喝着水，突然间啊，就从这个水坑里边就冲出一条鳄鱼。如果这个时候这个鹿啊，可能它的反应慢了一点点啊，这个，都不能按秒计算，可能都是按分秒、毫秒计算啊。如果它是这么稍微一疏忽，它的命就没了。所以我们觉得这样的生活岂不是很累吗？鳄鱼最希望的就是这个鹿啊，觉得很累。放松自己的警觉，这是鳄鱼所最盼望的。撒旦魔鬼在这个世界上最盼望的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属灵的松懈。在这个老彼得啊，他快要离世的时候，最后留下的这些嘱托。明明知道我们已经在真道上坚固成熟，但是就像一个小鹿已经成为成年鹿了，这并不表示鳄鱼就不攻击你了。因此，在这个时候，保持我们的属灵的高度的警觉。是至关重要的。那么，在这个彼得后书，咱们上次啊一开始看到彼得后书第二章，他没有说这个外部的可怕啊，这个世界里边的可怕，而是先说从前在百姓当中有假先知起来。说将来在你们中间啊，也必有假师傅。这件事情，这个彼得啊，在这里说了。那么弟兄姊妹还记不记得，使徒保罗呢，也曾经讲过一段类似的话。我们来看一下啊，使徒保罗。他是怎么样提醒啊？这个教会，当他把教会建立起来的时候，他要把教会交给本地的教会领袖的时候，那么他是怎么样来嘱咐这些教会领袖？这是保罗的布道旅行啊，第二应该是第二次布道旅行结束啊，回来的时候，他要这个把亚细亚教会啊最重要的以弗所教会，因为这个保罗的布道策略呢是城市带动农村啊，因为这个城市里边的资源比较多啊。这个时候呢，把它集中起来训练，然后呢，借着城市的经济力量、交通方便啊，场地各个方面的资源，然后呢，再把这些训练好的 门徒差派到周围的农村去带动农村的教会，这个乡村的教会啊，这个就是保罗的策略。那么当时在亚细亚的教会当中啊，因为以弗所是亚细亚的这个首城啊，所以这里的教会呢，保罗也投下了几乎是最大的精力啊。所以在他这个去了马其顿啊，去了这个希腊，回城的时候，就把这个他没有去以弗所啊，免得在那里被很多事情所缠累啊，而是在以弗所旁边的一个叫做米利都的地方啊，然后打发人到以弗所去，把教会的长老请了来啊，他们都来了，保罗就开始对他们进行吩咐。因为保罗呢，这一次回去啊，就不知道，他什么时候还会，再回到这里，再回到这里来。啊，我好像记错了啊，这是第三次布道旅行啊，第三次布道旅行回来的时候啊。Anyway，然后呢，他是这么说的啊，他说你们知道。自从我到亚细亚的日子以来，在你们中间始终为人是怎么样的，为人如何，对吧？那么我们看到使徒保罗呢，他正像彼得在这个他的书信里边说啊，你们中间做长老的啊，不是去辖管你们的会众，而是做众人的榜样啊。我们看到使徒保罗呢，就是这个样子啊，他不单单是一个讲道的人啊，同时呢，他的为人也是跟他所讲的道是互相认同的。然后呢，他说我是服侍主，凡事谦卑啊，眼中流泪，又因犹太人的谋害经历试炼啊。我们知道保罗他为了这个传福音啊，这个他在这个哥林多书信里边所见证的做的见证啊，说你们也知道，凡与你们有益的，我没有一样避讳不说的，啊，所以我们看到现在有一些，对主不忠诚的所谓的教会领袖啊，他们呢把福音里边一些听起来好像感觉让人不太舒服的信息隐藏啊，只讲讨好人的信息啊，讲成功神学是吧？这个讲如何这个有利于他们的这个会众喜欢听的信息，但是我们看到保罗不是这个样子的，是吧？所以作为一个替神讲话的神的仆人啊，奉神的把神的旨意要诚实传讲出来的神的仆人，他不是在考虑会众喜欢听什么，他是在考虑主让我讲什么，是吧？所以我们看到使徒保罗啊，他说：“凡是与你们有益的，我就没有一样避讳不说的。也就是说，不管你们爱听不爱听，这是真理，这不是你们爱不爱的问题，这是真理的问题，对吧？那么这样的情况呢，就可能得罪一些人啊。这样的情况，有一些人就不爱听就走了啊。在很多人的心目当中呢，传讲真理就有可能导致教会建立的不利啊。”这个在，有一些教会，这个尤其是教会的领袖之间啊，在攀比你的教会有多大，我的教会有多大的时候，人数变成了一个非常重要的指标，是吧？所以呢，任何有损于人数增加的这些啊，似乎都是不被接受的，啊，不管你怎么样啊，只要我的人数多，奉献多啊，我就成功了。所以这样呢，我们就看到这显然不是一个真正神的仆人啊所要具备的心态。所以保罗给我们做的榜样是什么呢？就是，凡是与你们有益的，这个是属灵的意义啊，就没有一样避讳不说的。或在你们众人面前，或在你们个人家里，我都教导你们，啊，这是他的使命，然后又对犹太人和希腊人证明啊，当向神悔改。其实这正是当今教会啊，很多 教会不传播的、不讲的一个信息，就是悔改啊。这个，然后呢，就是信靠我们的主耶稣基督。这是使徒给我们做的见证啊。然后呢，他开始劝勉了。他说：“如今呢，我要往耶路撒冷去了，心甚迫切啊。然后也不知道在那里要遇见什么事儿啊。”他就说：“可能我这次去了以后啊，再也回不来了，是吧？”然后呢，他说：“我却不以性命为念，也不看为宝贵，只要行完我的路程，就是主所吩咐的啊，成就主耶稣，我从主耶稣所领受的这个。”执事啊，证明神恩惠的福音。那么，这都是我们看到使徒保罗啊，他自身啊，作为一个神的仆人，所给我们带来的见证啊。他忠心这个付出代价，他的目的在哪里？他说：“我素常在你们中间往来啊，传讲神国的道。如今我却晓得，下边注意啊，你们以后都不得再见我的面了啊。”这就是说这一次啊，他要去，可能面对很大的危险啊。所以呢，我今日向你们证明，你们中间无论是任何人死亡，罪不在我。这个死亡不是指的肉体啊，是指的在信仰上，在灵性上啊。这个，然后因为神的旨意，我并没有一样避讳不传给你们的。但你换句话说，为什么要避讳不传呢？是吧？就是因为传讲某一些东西啊，可能会得罪人，可能会讲的人不爱听，所以呢，很多人就选择了避讳不讲，而避讳不讲的那些信息，往往都是最重要的信息，对吧？是罪人悔改的信息，是舍弃世界、钉死自我的信息，啊，往往这些呢，人不爱听啊，所以使徒一直强调啊，他说我并没有一样避讳不传给你们的。下边就说了，圣灵立你们做全群的监督，你们就当为自己谨慎，也为全群谨慎。这个谨慎，我说要到什么程度呢？谨慎就是谨慎喽，是吧？要到什么程度呢？我就常常用这个，作为比喻啊，就像那个鹿在那个水边上喝水。那个水里面就是成群的鳄鱼，它又要避开这个鳄鱼，又要喝到维持它生命的水，那么这个时候它唯一能解决的，就是要非常非常的谨慎，对吧？要有智慧的眼光找到，适合它喝水的地方，对吧？即便就是这样，万一有危险来到的时候，无论是从水里边出来的，还是陆地上突然窜出来的，它都要随时，这个以极快的速度躲避，这样才能救了他的生命，不致死亡。所以神许可了这些事情，这个环境啊，就是让人从中学习，这个像鹿一样的警醒。所以这一些教会的领袖啊，圣灵啊，借着使徒告诉他们，是圣灵立了他们做全群的监督啊。这个监督不是一个职分啊，是一个使命。我们来看一下啊，28节。28节，监督这个字，啊，监督这个字呢，它在这个就翻译成 bishop 是吧？它在这个原文里边的监护人，啊，这个监护人，所以这里看所谓监护人是什么意思啊？是吧？就好像一个家长对孩子。是吧？未成年的孩子，他是一个监护人啊，他的安全是吧？他的保护，所以他不是一个宗教上的职分啊。一提到 bishop， 就好像讲的主教是吧？就穿戴着帽子，穿着袍子，拿根杖是吧？这个说话颤颤悠悠啊，那种宗教上的职分，不是的，是做全群的监护人呢、啊，是吧？是个，就像现在啊，这个你是一个孩子的监护人，你要对他完全负责任的、啊，啊，是这样的一种。全群把教会的长老立为这样的身份的人，啊，所以呢，就要如此之谨慎，因为撒旦魔鬼如同吼叫的狮子啊，这个随时寻找可吞吃的人，用这样的心态呢来牧养神的教会，啊，这个教会是什么呢？就是他用自己的宝血所买赎回来的。那么我们每一个人都是这样。是吧？下边一句话特别重要了，说我知道我去以后必有凶暴的豺狼进入你们中间，不爱惜羊群。这里边这个"必"字很重要，真的会有豺狼吗？啊，真的会有豺狼吗？这里说必会有，一定会有。越是属灵的教会。豺狼一定会进去，因为撒旦魔鬼不傻，是吧？所以越是属灵的教会，攻击、攻倒、打垮这些属灵的教会，就要用更精锐的撒旦的这个军队，是吧？打入内部，因为堡垒。是最容易从内部攻破的，所以去以后必有凶暴的豺狼进入你们中间。这是从外部进来的，他不可能爱惜羊群的，对吧？下边一句话更可怕了，说就是在你们中间也必有，你看两个必字啊，也必有人起来。说悖谬的话，然后要引诱门徒跟从他们。那么这些人起来，可能是非常有影响力的人，是吧？那么说悖谬的话，要引诱门徒跟从他们。我们看到以色列的历史啊，摩西。这个带领以色列人在旷野的里面，出现过最严重的一件事情，也是上帝使用在圣经记录的当中，对人进行最严重的惩罚，就是大贪可兰亚比兰的造反。那他们跟从他们的人多吗？弟兄姊妹多不多？
多
啊。那是绝对的，哎，绝对的大多数，啊，以至于圣经用了一个以色列全会众，是吧？以色列全会众。那么弟兄姊妹想一想啊，这一些在教会内部兴起来引诱人跟从他们的人，通常他们是用什么样的方法？来收买人心呢？让人接受他们。圣经说一句话，主耶稣说的啊，非常有意思啊。他说：“人人都说你好的时候，你就有祸了；人人都说你好的时候，你就有祸了。因为什么呢？因为曾经。”民间的假先知也是这样。为什么假先知人人都说他好呢？因为他不讨神的喜悦，只讨人的喜欢。所以呢，他用他的所谓的道德高尚，啊，用他所谓的关心普通人、关心别人，用他那一张只讲好听的话。来讨好人的嘴， 把真正的属灵的神的仆人出卖掉，出卖，对吧？恶意攻击，那很多人很喜欢他们这样的人啊，甚至于随和，和他一同来说悖逆的话，对吧？来行悖逆的事，这个从起初以色列的时候，到使徒保罗，一直到今天都是这样。所以在这里边，就是我们看到了啊，外来的攻击和内部的叛逆、悖逆，啊，这个非常可怕，啊，非常可怕。那么弟兄姊妹要了解啊，这是神所许可的，是神所许可的。因此，在这样的环境里边，我们要培养自己一颗怎样警醒的心呢？所以要谨慎，再谨慎。下面说，你们当警醒。啊，我说，就像那个鹿在水边喝水一样的警醒，因为危险可能就近在咫尺。然后纪念我3年之久，昼夜不住的流泪，啊，是如何劝诫你们个人？最后保罗说：“如今我把你们交托神和他恩惠的道，这道能建立你们，啊，叫你们和一切成圣的人同得基业。”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就看到啊。今天啊，因为使徒保罗的时候新约还没写啊，还没完成，对吧？他写的这信啊，后来就变成了新约圣经的一部分。那么，在我们今天呢，已经有了完整的新约新旧约全书的圣经，对吧？所以，圣经就是照妖镜，圣经就是能判断。甚至于这个神学家讲的对还是不对，因为圣经是标准，是真理的本体。任何人的思想必须符合圣经，才叫做对，就对上了啊，对上圣经了。因此，弟兄姊妹，上帝给我们每一个人啊，都有读圣经的机会，所以我一直在呼吁大家一定要花时间读圣经。对吧？因为圣经是这个判断是非的唯一标准。你说我也不是牧师，是吧？我也不是传道人，我没有那么多时间。我们可以用任何理由来推脱，但是一个严酷的现实摆在我们的面前是什么呢？就是当我们对自己不负责任的时候，我们就要为自己的选择买单。对吧？这个选择在个人的手中，对吧？这个圣经在个人的手中。如果我们选择不读，那没办法，是吧？没办法是没办法，选择在个人的手中。但是买单的时候就由不得人选择了。所以弟兄姊妹一定要把我们现实生活当中的优先次序定准。宗教不重要。是吧？这个那些什么形式上的东西不重要，是吧？那都是为生命服务的。如果我们的生命没弄起来，圣经基础没打好，那我们就危险了。所以弟兄姊妹一定把这件事情记在心里，在优先次序里面，把认识神的话，因为从神的话里边，我们才能认识神，才能明白神的心意，才能走正确的道路。圣灵的感动。才有依据。最后，保罗再一次为自己做见证，说：“我未曾曾贪图你们一个人的金银和衣服。”啊，这个贪图非常重要。也就是说，宗教不能成为宗教人士在这里边满足自己私欲的那个条件，对吧？所以。甚至于保罗说：“我这两只手还常常供给我和同人的 虚用，这是你们自己知道的，是吧？所以保罗是一位拿得起放得下，上得了讲台，下得了这个上得了厅堂，下得了厨房的人啊，能够亲手做工的人，是吧？使我们看见一个真正属灵的人，他的生命的见证啊。所以保罗说：“我凡事给你们做了榜样啊，叫你们知道当这样的劳苦啊。”人天然肉体喜欢追求安逸，可是呢，使徒给我们看到，他是如何的劳苦，然后如何的扶持软弱的人啊，然后纪念我们主耶稣的话，施比受更为有福啊。保罗说了这些话，就跪下来祷告。所以从这些话当中呢，我们就看到，作为教会的长老啊，作为教会的长老。那么，圣灵借着使徒保罗，借着他的仆人所吩咐的这些话，这里边除了见证之外，最关键的一件事情是什么呢？就是警醒，就是警醒，来自于教会外部或者内部的这个迷惑和攻击。大家一定记得一件事啊，撒旦是说谎话的，同时。他是杀人的，大家记住，撒旦绝对不可能跟我们任何人，讲道理、留情面。一旦人落在他的手里，他绝不留情，立刻这个把这些人要弄到死地里头去，知道吧？所以就像那个水里边冲上来的那条鳄鱼。他绝对不会对那条路手软，稍不留神就成了他的口中餐。因此，在彼得后书，也就是将近圣经要写完的时候，圣灵再一次借着使徒来提醒你们中间要有假先知、假师傅，私自引进。各样害人的异端，就是不同的教训，然后连买他们的主，他们也不认。这个不是指的他们口头上不称自己是基督徒，连买他们的主，他们也不认。弟兄姊妹，在哪些方面会这样的表达出来呢？我曾经。跟一个传道人谈过这个问题，我也曾经跟一个教会谈过这个问题。比方说啊，在教会的这个整个的管理系统里边，那么最高的管理依据什么呢？圣经是教会的最高权威，还是人所定的这个教会的章程是教会的最高权威呢？回答说：“章程。”当我问到说：“当教会的传统跟圣经原则产生了冲突，我们应该是听圣经的，还是应该服从传统？”回答说：“传统已经几十年、上百年了，那个改变是不容易的。”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只能暂时放弃圣经而服从传统。所以，当这种思想在教会当中占绝对上风的时候，教会怎么可能成为对主忠心、跟随基督的这个一个合神心意的蒙福的教会呢？是吧？撒旦不用这样的教会，不用这样的传道人，那撒旦就太蠢了啊！所以这些人他们不认主，什么意思？就是不把主的旨意，把圣经的这个圣灵所启示的圣经作为最高标准。所以主不是他们的主了， 圣经不是他们的标准了，这就是不认主，是吧？他也不把自己放在这个主耶稣的仆人的身份上，因为他忠心的对象错了，所以这个叫做连卖他们的主，他们也不认。不是说他们不说自己是基督徒，也不说他们自己不是，所谓的传道人呀，所谓的神的仆人呀，都可以称这个名称。但是关键他的行动是认谁才是他的最高主权，这个就是对主的认与不认的关键。好，弟兄姊妹，时间11:01，我们现在休息一下。咱们把这些话把它讲透，回来呢，我们就继续往下了。